好，那我们去上四用国。那我们讲的一熟真上等流都是从过去生的业习气，那这一生成熟的、哦、这三个果呢，就是过去种的因，过去是种因，今生成熟的。那讲四用果呢，就是这一生所做的因，然后这一次成就的、哦、所以四用果跟其他三个呢啊，感果的那个方式不一样。那我们看第四个四用果，什么四用果呢？就是像农夫劳动所收获的庄稼啊、哦，加上你种田啊，得到呢五谷丰收，这是从这辈子努力而来的。就像阿毗达摩集论，我们讲那个阿毗达摩有两种，一个是上阿毗达摩，一个下阿毗达摩。那下阿毗达摩就讲小圣的，就是俱舍论。那上阿毗达摩的是大圣的啊，无著菩萨写的啊集论。那这里面有讲到呢，四用果是什么？例如庄稼等。那庄稼什么叫庄稼？像说这边努力的啊，就是种出来的啊。所以四用果也就是什么？似乎所造出来的果报，应该讲今生呐、啊。哦，今生所造出的果报，不然我们以前造过去生造善业是很辛苦啊。所以感到今天呢能够受用快乐都是辛苦造出来，所以这个四用果是讲今生的、啊、所以不告果报可以分为由众生此事辛苦所造果报，以及众生的供不供业所感果报，所以此事辛苦造出的果报我们叫四用果。那看供不供业来说，供业例如山，我们现在看到的山跟海，这个都不是似乎这辈子辛苦造作出来的，而是由众生的供业所感的果报。那对山跟海这个是共业，但对山跟海的感觉是共业别业，别业。所以外观的气势间来说，山跟海像遇到我们像同样遇到同学啊，都只有看到嘛，这属于嘛共业。但对每个同学的感受认知，这属于嘛别业。所以山跟海呢，从山跟海来看呢是共业，但对山跟海的喜欢不喜欢就属于别业了哈。所以因此山海并不是四用果，农户在田里面所种下的庄稼，或是有耕农工人所造出来的房子，都是这辈子造出来的，或是由工厂所制造出来的车子，或是有木工所制造出来的桌子等等，这些全都是属于似乎今生所造的果报，这是称为四用果。那课本所举的事例，像农夫劳动所说的收获庄稼，是靠这辈子努力而收获的，就叫做四用果。所以简单而言，四用果就是似乎辛苦所造的果，但也不一定辛苦啦，对不对？我是很快乐造也会得到四用果啊，对不对？你们煮每一餐饭，为家里煮饭，每一餐都很辛苦在煮吗？没有啊，是很快乐的啊，对不对？哦，这一餐我要煮给我的儿子吃，我给我的先生吃，哦，他们吃的那个，你在煮的当下就看到他们以后吃到那个一餐好吃的东西那个快乐的表情，对不对？所以你就越煮越快乐了。啊，虽然这些真坏是四用果、哦，但是呢，是不是辛苦造出来，是快乐造作出来的，所以不一定是辛苦的哈。所以我们想说，我对别人好，那得到果报什么？别人对我好，这是不是四用果？是哦，也是哦。我被人尊敬，别人尊敬我，这也是四用果哦。所以四用果不一定是指看得到的东西哦，就是我这辈子有种的因，然后感的果，就叫四用果。所以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好；我对别人恭敬，别人对我恭敬。那我只要跟人家打个招呼，别人也会回应跟我打招呼啊，对不对？像说我们邻居啊，出去啊，那有时候啊，可能不认识，但是住在隔壁啊，你好，出去了，你下次回来看到你也会说你好啊，对不对？这是我们这辈子种的因，感的果啊。所以四用果很广泛啊、哦、不一定是指什么农夫庄稼啊，就是这辈子种的因啊，这果报成熟，这辈子看到果报成熟就叫四用果。好，看离系果。离系果呢，它不是真正的果，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常法。常法不是真正的果啦，但是我们是假名安立它是真正果。所以从则灭，则灭一般我们叫灭谛啦哈。所以离系果呢并非真正果，因为则灭就是离系果， 于西国则灭叫什么呢？就是灭地，或者比较好的灭地叫解脱，更殊胜的灭地，最终灭地是什么？就是成佛。所以每一地每个果，只要圣者以上都有灭地。那灭地有很多层次，所以依对自力而远离的烦恼任依者，这个什么就获得灭地。因此说灭地是离系果，离什么系？哈，被什么系？被什么束缚？离什么束缚？系是束缚嘛？离开什么束缚？烦恼跟执着，烦恼跟执着的束缚。所以一瞬为的不得求的心相续当中，才有离系果，要现证空性了。凡物的心相续当中不会有离系果的，因为要依着现证无我慧，才会得到离系果，现证无我慧才会得到灭地的。就是说由修持现证无我慧而断离烦恼，每断一分烦恼呢，就证了一分灭地，叫分分断证。那格西说我们如果要详细讲灭地会讲很多，所以这里就大略讲一下。所以灭地是怎么来的？修道来的，对不对？修道怎么来的？你怎么会想修道啊？确定？难道没有出离心之前不算修道？对，想要离苦，你要离苦，那灭苦的因就在修道了。所以不一定要懂得出离了。那你这样说，那基督教没有在修道？那他升天了，他不想出离啊，算不算？那世间的慈善家算不算修道？他不想出离啊，可以啊。对你道的定义要先理解，什么叫道？你要入三圣之道，当然是要出离心做基础啦。啊，如果说是修道，道是什么？心啊。只是修心来看，就不一定要出离了。啊，如果你道要开定在什么三圣之道，那就要出离啊。这里看你道的定义是什么？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修道？哈，有。确定在学道还没有修的，所以在修道为什么能够修道？要么吃苦啦，你没有不吃苦，你真的不会想修道的啦。所以有没有修道，关待你有没有想吃苦，吃苦想不想离苦？吃苦会想离苦，才真正的修道的开始哦。那你说有些很有钱的人啊，他看到贫穷就会布施啊，他感觉世界没什么苦啊，但是呢他有没有吃苦？有啊，看到别人苦啊，他也吃苦啊。他本身不想离苦，但他边帮助别人离苦也算是吃苦离苦哦。虽然跟他对佛法也不想啊多认识，他感觉世界已经很快乐了，为什么你们要学那么辛苦，对不对？他感受不到这种你们学佛那种精进努力啊，他就很快乐了啊，你怎么好像那么紧张，还要嘛什么吃素，还要嘛受戒，把子绑得很紧紧的，但对这个不认识嘛，戒是解脱啦。可是我一般不了解戒是一种束缚。你们认为戒是束缚还是解脱？为什么是解脱？五戒呢？菩萨戒完了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六斋日，对不对？念心不悔就解脱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止恶因为止恶才不悔嘛，所以真正的意趣在什么？了解真正究竟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都是离苦得乐嘛，那目标是追求真正的快乐，才真正我们得到苦的这种止息啦。所以持戒也好，都是得到苦的止息，不要被苦系缚的烦恼系缚，我执系缚的解脱了。所以从解脱是从我执跟烦恼这来讲的，目的是这个啦。但是不要说因为持戒就绑得很紧，越持戒越苦，我会这样啊，就不了解佛法内涵了。所以后来要止息烦恼，止息我执，得到解脱。从心来看，不是从外相来看，外相虽然很严谨，但心是清凉的，是快乐的。好，所以要知苦离苦，那怎么离苦啊？对，要知道苦因想断极，因为极地就是苦因嘛，你知道苦果，但是呢不想要苦因想断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想断其才会有修道。 修道呢，真的果相就嘛正灭。所以你第一关不想吃苦离苦，你根本不会想要断集，不想断集，你根本不会修道，没有修道也不可能正灭，这本身次第就是苦集灭道，一定的次第。所以对佛法，先我们了解佛法大纲是要先知道吃苦离苦，那看到真正的苦因是什么极地，那才要修道正灭，那才是真的出离心哦。如果这个前面两个没有，花不出来出离心。哦，这个重点在这里。好，所以则灭呢，就是最后的正灭，所以必须先知道知苦离苦、断其修道的原因。哦，这个程序，非要到现证空性后，才得到真正的灭谛。那灭谛呢，就把一部分的例如说见到位，就把片计烦恼跟片计我执就断除了。好，就真的灭谛。那到每地呢，有更细的烦恼断掉了，更细的果子断掉了，所以每地每地的则灭都不一样，好，叫做离系果。好，这没问题。所以离系果是常法无常法，常法。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问答，可以哈？对无果没有问题，无果哈参那跟如果跟广论哈结合，去应用会很好。广论讲到业果部分也讲得很细哈。好，我们看问题。有人问，杀生会得寿命短处，那会投生三恶去，相反的呢，放生呢可以得到长寿，照这样讲的话，那功过可以相抵吗？比如说某人曾经造作杀生业，后来因为听闻佛法知道护身的重要而去护身，那这样能功过相抵吗？或者是说他还是呢感个别个别的果，下辈子可能有一辈子短寿，而另外一辈子呢长寿，那又是哪一个果先感呢？那可是先对哪一个果先感来说了哈。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会造作百千万的业，哪一个会成熟，并不是按照造业的次序先后成熟，也是有这个参考因素的。所以我们造业感果是从怎么看？重进串习先，是重业开始哈，先感。如果你造一百个善恶业，端看哪个业力量大，就是重业。哪一个力量大的重业的就先感果。如果善恶的力量重业力量差不多的话，就看哪一个串习力，串习力比较大。串习力不是啦，是净啦。净就是因为什么叫净？因为那个造作等流啦。例如说你刚跟我学个东西，那比较近的，一旦还想得起来，所以从那个等流习气来说，所以重进串习先，那个进是从你还有记忆来说，所以记得会先感果。为什么？因为你还有记忆啊。例如说你可能不小心打小孩子了，本来不想打他，可是那小孩子顶嘴，一气之下把他打了一个耳光，你会不会惦记在心？虽然打孩子是怎么讲，是小孩子不乖嘛，可是打孩子小孩妈妈会不会心痛？会。所以你要想起打孩子那一幕，你会不会保持一直心痛？所以当你心痛的当下就在受苦啦，所以要记忆犹新啦，你就会一直受苦吧。这是我们妈妈对小孩子。如果谈男女朋友来讲，当男朋友说我跟你不合，我们分开吧，你会觉得很伤心。那伤心在一段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适合对象之前，你要想到那个男朋友这样绝情的经过三年三个月的相处，那无怨无悔的付出，长期的等待，结果他一句话就这样的说分开了，就分开了。你想到那一幕会不会觉得很心痛？会啊。所以只要短期内这个一想到就心痛了，苦果就呈现了。所以它是近了，发生越近了，你就记忆犹新嘛，越就想到就痛了，想到就苦了，对不对？所以重越近越不是说我临终才叫临终之前，那个发生越近了就会先想起来，那是因为你的记忆还在的时候。平常也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你就要想起。快乐也是一样哦，你看对人做好事，像爸爸妈妈生日你上个蛋糕爸妈妈好高兴， 你只要有空想到爸爸妈妈高兴那一幕，你就觉得很快乐，对不对？或是对你的先生也好，对儿子啊，你他做的事他就感觉很高兴的时候，你只要有空想想那个高兴，他快乐你也快乐，是敬业啊。那恶业也是哦，所以说就是从敬业次来看，所以敬业是比我们比串习的力量还大，因为我们记忆还在。那串习是嘛，从感果，从你平常的这种无意间的这种习气来说的，所以他重进串习。那如果说先来讲先后次第来讲，如果对这三前面三个都平等的，才讲到先后次第了，先造业的先感果了。哦，所以这个是我感觉这个排法很好。重进串习先四个，所以呢他格局讲是从重进串习先的立次序来感果的。那三个业呢并不能功过相抵，而且每个都会感果。哦，三个业是可以功过相抵的，只是说有没有正对治啊。所以呢怎么能功过相抵，要靠什么回向。如果说你是造下一个杀生业，透过你拜佛诵经来回向，希望我过去杀那只老鼠也好，杀一只蚂蚁或是蟑螂也好，让这个业能够消除，靠过回向力量是可以正对治不让感果的。啊，如果说你没有回向，你造杀生就感得身体不好的这种短寿的这种业，那另外我去造另外的业，可能是造放生护身，可是没有通过回向的话，你以后呢感的是另外一个长寿的业，另外是短寿的业，两个呢是不同时的。但是通过回向可以把那这个过错过失啊，通过你回向功德的力量可以把它对治，所以可以功过相抵，再靠什么回向。如果没有回向，这是个别感个别的业哦，所以回向是有可能会功过相抵的哦。那我们这一次也会感受许多的苦跟乐，这都是由于我们过去是造作善恶业所感的果报，至于哪一世所造就不易得知了哈。我们这次也会造许多的善恶业，哪个业的力量大，来世那个业的果报就先成熟。以我们现在而言，应该都是善业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来世善业会先感果。如果你造的善恶业是相等的话，就看你哪个串习力，还有一个净啊，净再串习。那净跟串习力的力量大就先感果，如果串习力差不多，再看前后的次序，就先造先感果。好，这样没问题，先可以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所以能灭掉恶业的第一名者，就是修持空性，这是从根本来说的啦。可是修空性不是那么容易，就好比要得到一个价值非凡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样。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修势力对治法。如果你以很大的势力对治法来对治的话，恶业一定会被对治掉。如果对治力量是中等的话，至少恶业的力量也会降低。所以灭掉善业第一名是嗔恚，能够毁坏善根的了哈。第一名是嗔恚，其他烦恼也会伤害到我们善业，可是力量没那么大，力量最大的是嗔恚。以势力对治来对治恶业，只要肯努力做的话，并不是很困难的。可是要很圆满具足势力对治法，对我们也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讲第一个，这是一个问题啊，能灭掉恶业的第一名是修持空性，为什么？为什么修持空性是最有力量消除恶业的方法？万法于心造，所以对，但是理忏，所以我们有两种，一个是理忏，一个是示忏。我们忏悔有两种啊，一个是理忏，一个是示忏啊。什么理忏呢？就是从心的源头，造业的源头来忏，不是从事项来忏的，从源头，造业的源头。这个源头叫因了哈。所以呢，我们讲文殊菩萨讲之后一句，刚才我们讲嘛哈，罪从心起，将心忏嘛哈。这是文殊菩萨所讲的心若灭时罪亦无罪亦亡的这个心什么心 这从兴起相兴灿，那最最多灭时心意啊，轻动灭时罪意。这个心是什么心？这是什么心？分别心，一定要把它灭掉。嘿，执着跟烦恼啦哈、哦。所以这个心是指执着的心跟烦恼的心，因为这是造恶业的源头啦。所以你要把执着跟烦恼消灭，要修什么才能消灭掉？对，所以罪从心起相向，因为这个心是执着跟烦恼，所以唯有将呢修空性，那罪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要修空性，把这个烦恼跟执着灭掉，这叫理忏。那是从源头来断的啦，了解？那源头来断，那你说我如果正空性的，一定业不会干果，会不会干果？哈，如果正的阿罗汉果，会不会感苦果？哈，如果正阿罗汉果，这辈子阿罗汉果，我会不会感苦果？会哦。所以他是把这个断掉是什么？烦恼极地断掉而已哦，因为这是苦因嘛，断掉而已哦。业极地没断哦，业极地没断哦。那为什么说把这个心灭了，罪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再造新的恶业了。那感果因为没有执着，你也不会认为他苦了。外相是苦，你心不苦了，对啊。外相苦，你心不会苦啊。苦是从心来说的。是不是？如果说你为家里，那家里这样付出，你感觉付出本身是一种快乐。如果说你认为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虽然外向上很辛苦、很忙，然后花很多心力、体力，可心里是快乐的，那个就不叫苦。所以感果来说，是从心来说苦跟乐的。当你把烦恼执着灭掉的时候呢，虽然业极地还在。可是对你来讲已不是苦果了，外相是苦了，内心不苦了，所以它是怎么样？罪亦无，这个罪是什么？苦受苦内心的怎么样？心的苦受了。我不讲身体的苦受哦，身体苦受还有哦，心的苦受不见了。你想目犍尊者他证阿罗汉果，有没有被外道用那个乱棒打死啊？对不对？无宝，对啊，无间年啊，所以他阿罗汉果也是嘛，遭受苦果，被用外道用乱棒打死啊，被乱棒打死，对我来讲苦不苦？苦啊，可是他内心一点都不苦。所以罪这个罪这个苦受是从内心来说的，所以你要帮你把烦恼执着灭掉的时候，外向苦果还是会感，但内心已经没有苦受了。重点在这里啊，嘿，那我讲心的没有苦受，他晓不晓得是苦？是哦，痛哦，痛还知道哦，痛有痛哦，不是说没有痛哦，但是不会认为这个痛是苦哦，就这样而已哦，要分开哦，痛还是痛哦，因为阿罗汉还没有得到一生生哦，没得到一生生，痛还是痛哦。当你出地菩萨，他还是有业极地哦，出地菩萨没有断烦恼哦。还没断我的，还是有业极地哦。但他的痛不会痛哦，是快乐的哦。两个差别在这里哦。阿罗汉痛还是痛哦，虽然心里没有苦，但是还是痛哦。那出地菩萨连痛都没有了，完全是乐受，因为佛法不同，功德不一样，很好。所以从理忏要修空性，把烦恼极地灭除。那虽然业极地还在，但是心的苦受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啦，这是从空性来修的。但如果空性结合四忏更好，所以四忏呢，一般来讲我们叫什么？四力忏悔。那四力忏悔呢，又分为什么？总忏跟别忏。什么叫总忏？对无始以来所造的身、三口、四、意、三，通通忏。 哦，这是无始以来到是无始至今，哦，所有身三口，所有身三口业一三之罪业通产。你可能不晓得我没有造，不知道，但是我就把它通通忏啊。我们讲呢，毁坏塔寺啦，然后出佛身邪啦，破佛合身啦，哦，破别人修行的犯恨啦，我们不晓得啊。但这次没有吧？哦，但是过去是有没有造不知道啊。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些恶业感果，所以我们通通忏。对，我们在八十八佛后面把它有吗？未闻未遇生，未闻佛佛未遇佛时，未闻法时，未遇生时，然后所有的造的种种毁坏塔寺啦，然后毁谤佛法，通通忏。哦，这个是总忏，从无始至今的啊，哦，可能有知道的，有可能不知道，不知道通忏。好，哦，只要每个人犯过的，我都可能犯过，我就通忏。别忏呢，对于现今世的。别忏就是你这一世你曾经造过，你知道吗？那我知道造什么罪，我就透过我这样的拜佛，然后专门对我这一生哪个造业的很清楚的这个业做一个追悔，还有忏除。希望透过这个真事，我知道造过这个业的罪能够消，能够忏除，不要感果，这叫别忏。好，那你们认为总忏跟别忏哪个要先做？别忏真正会厉害到我们投生，这一生会下辈投到哪里去的是别忏，因为我这一生是投生上去嘛，人道嘛，可见过去所造业还没有强过我们的善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上辈子能够爱取一个善业投生在人道，还得学习佛法，所以过去恶业都不是很强啊，可能有造过，但都不是很强啊。但是这辈子呢，就关系到你会不会爱取，然后投生到下辈子这三个道。所以如果你知道这辈子有做什么比较不好的恶业，先对这辈子的别忏先努力的把它忏掉，才不会在临终呢又现起来，那么去爱取。所以重点在别忏啊，总忏可以在后面再总忏。
那师父请问要忏到什么时候才算才知道说差不多了可以去忏总忏之类的？
这有广论的说法啦，反正说如果对某一个业去做忏悔，那梦中会有梦境啊，例如说你吐黑的啦，吐臭的东西啦，或是梦到白黑人从你身上离开，黑气从身上离开啊，那我看到嘛白人啊，我看到活菩萨的加持啊，看到光啊，我看看啊莲花清净很殊妙的莲花，都是嘛净罪相，是从梦境来看的。所以一般如果没有在忏悔，有梦到活菩萨，那算不算罪业清净？不是哦，那是你的善根显发，但不叫罪业清净。所以你在忏悔期间的梦中这景象，遇到佛法僧啊这些的出家众，都是算净罪相。啊，如果说我没有梦到怎么办？那算不算净罪嘞？哈，有人不会做梦的啊。那可以从你的心来看。如果说你以前杀一只老鼠，对不对？你现在我们学佛是耿耿于怀嘛？啊，我以前杀一只老鼠，那这个业很重啊，哦，那就耿耿于怀。当你通过忏悔之后，再回那个境呢，感觉已经放下了。我有利益到他，我有回向给他，好，他已经可以嘛超生了。那我的罪业透过这样的功德回向，能够做的就功可以抵过了。当你回那个境的时候，心不会有负担的。心不会的，挂碍的，那也算是轻罪了。啊，这种不是不理他的，不挂碍哦，不理他哦，这是一种一直很介意，但之后透过忏悔，慢慢就放下，不会挂碍了，那也算一种轻罪啊。所以从梦境来看也可以，从你现起的感觉来看也可以。所以当你感觉已经不会挂碍，已经不用负担的时候，再忏另外一个会让你挂碍跟负担有负担的这种罪，所以一个个换这样。所以啊，请说。好，
我们谈到那个别忏的地方哈，
嘿，
那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所造的那个恶业啊，个别的，去
追悔
忏。
嘿，
如果说追悔的话，常常这样提起那个追悔心，这样不是说不好吗？
不是，现在是说临终不好。
临终不好。
嘿，
啊，平常没有问题。
平常没问题。
那就平常多多的一直想说，我以前造很多恶业。
但是要方法去把它消除，不是一直想，但就是一直想，不去想办法把它解除，不想办法去弥补，这是错了。
这个关键会在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一定要看到什么瑞相现起啊，什么好的这个，
嘿，
啊，如果这样参到死了都不见瑞相，
不会啦。还有一个作业啦，就是说你忏完之后，你要如理作说，我已经把这个作业清净了，要这样作业。所以忏悔完一定要说忏悔，哎，通过这样忏悔，一定把罪业已经消除干净，要这样作业的。
平常追悔没有问题啦，啊，临终的时候不要追悔了，是这样子啊，哦，
哈，
结论就是这样子，平常追悔是很好啦，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临终的时候不要追悔。
临终不是不要追悔，而是说你追悔完，就说我已经把它忏除干净了，要做这个总结啦。
好，谢谢。
不要说我忏悔完了，那一直挂碍着，那就危险了。所以有人强调说，你临终不要看追，不要去后悔。但是你后悔要有个方法。当你在我比如说我现在 MMO 了哈，那有些事还没交代完呢。或是对有些人讲话不客气，啊，这样想一想啊，人生就是走到最后尽头了，也没什么要对人家讲这种话，让别人受苦啦，觉得很愧疚，那你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有可能说你还那个人还可以找得到，那就打个电话跟他道歉，不一定要面对面呐，道歉，把你这种愧疚让表白，那对方接不接受另外一回事。如果一直要求对方原谅你，那也不一定得到圆满。就是你透过愧疚的心发入你的后悔心，让对方知道，那你发入完啊，我已经把这个罪交代干净了，那我没什么后悔了，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当你这样想，那对方接受也好不接受，我就没有遗憾了，我已经尽到我能够做的了，那就把它放下了。这一个啊，如果没办法看到那个人，没办法联络到，你就写信的交代你的，像说你最亲近的人，我这一生做哪些我现在还在后悔的事，那我可能对那个劲没办法去弥补了，但是我写出来，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这种过错。所以你透过你这样的罪业，那像你的亲近朋友不要去重蹈覆辙，至少我有做一件善事的。我希望我的别人呢，我亲戚朋友不要跟我同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把经验写下来，那我已经尽到我能做的放下了，懂齁？所以对自己交代啦，不是对别人交代，对别人交代是果相，对自己交代比较重要。所以你忏悔别人并不接受没关系，你已经对自己交代了。啊，就算找不到对象忏悔，我至少让别人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我也对自己交代了，我造个善业。我虽然造恶业，但是我同样造个善业来弥补的过错，那对自己交代，不要再挂碍了，可以吗？就是这两种啦，但最好是嘛，找到那个人，而且什么又是可以见面的，当面跟他说对不起，请求他原谅，让怒气能够消，最好是这样。你看到怒气消了，你就完全松弛了，完全放下了。然后不管你做什么样，都我这个罪业已经消了。没什么好遗憾的，要这样想，一定要这样想。临终要这样想，你不能抱着好，我没有做好，那还是愧疚带到临终去，那就恶鬼道去了。你那个愧疚还在，已经到鬼道了，你不可能升天的。你会看到一个美国连续剧叫《Ghost Whisper》，鬼语者。看电视有好处了，嘿嘿，我不是要强调一定要看电视的啊。哦，《Ghost Whisper》，Whisper 是什么？我叫低语嘛。Ghost 就是鬼嘛，跟鬼在地狱就在交谈，但他怎么得到心灵的执着，叫鬼语者。这个人就是呢，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恶鬼道的众生，那只要在恶鬼道，他一定有执着在，所以他一看到这种人，他是想帮他，透过他这样帮，让他执着放下，他就可以嘛升天的。 啊，这个层次还在世间法啦，还在世间法，他没用佛法，那升天是让他对世间挂碍没有的而已。啊，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众生用佛法那样去帮他更好，因为了解一切是缘起性空的，可是他不是，他事项上解决，所以外国只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啦。因为他用世间法，但事项能够解决，那感心没有怪，就投身山上去了。哦，所以这部电影这个《典狱心记》也不错啦，多看一下，对了解那个众生的执着的状态。所以我们自己了解说，哦，轨道为什么都在轨道？因为他还有执着，还没有放下，所以他落入轨道。所以我自己就不要落入轨道。所以怎么办？当你越进后期导联的时候，就要回想一下我这一生做了哪些愧疚的，有哪些对不起别人的，要多想，要多去弥补，哦，不要把这种愧疚一直留到临终还没有解除。所以我们现在五六十岁了，就开始要想了，哦，我有没有遗憾？我这一生过得有没有遗憾？遗憾在哪里？就把遗憾填补起来。就反省的时候了，那这个弥补的方法很多啦，啊，弥补究竟不一定要得到完全别人的一种嘛原谅，好，或是嘛那种宽恕，因为每个人的业不同啊。你虽然做一点小事，有的吗？一百年前还记得啊，而且一直讲啊，有的人会这种个性啊。可是你既然已经做到说我对人做这种事，我对这种事已经可以交代过去的时候呢，别人怎么反应都不重要了。懂啊，从自己的心来看哦，不要从果相境来看哦，从境来看一定是错的，一定不如我们预期的，哦，这样可以吗？所以重点在忏悔，对自我内心的忏悔，不是对境的圆满，果相要达到一个标准不一定。所以你刚刚不要忏悔，要一定要忏悔，再回忆一遍，那把它说啊，我已经做到，我已经尽了力，我能做就做了，那宽恕自己了。所以不是对方要宽恕我，而是我自己交代过去放下了，才是重点哦。你这是明案例的，罪恶都是善恶都明案例的，重点在你自己内心明案例，案例的过去没有，重点在这个哦。以前忘了明案例的，但案例怎么样都是个人的一种习性，个人之间案例出来的，你对自己交代过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到明言案例这个道理，原来就是性空，就是缘起，你可以结合空性的道理了。所以我们在忏悔完，叫明言案例说，我已经努力忏了，我已经自成恭敬的忏了，哦，那我至少心交代过去了，那果现要怎么回报回应，那再说，我就甘愿受，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性空的，但是我对自己内心来讲，我招待过去，这样就好了。好，还有没有问题？所以别忏，对这一生记忆犹新的先忏，感情会让你平常会挂碍的，放不下要先忏，这个心才会平复，才会展现光明快乐那一面。那忏完别忏完，到最后呢，再做总忏。
哦，就是我对那个追悔这个名词啊。我过去是产生误会了，
哈，
哦。因为我听很多法师都跟这样讲了，你不要一直回在心理上，这样会造成自己障碍。他们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觉得啊，悔过一次就好了，不要再一直悔。那在这边就是说，我们要实时的追悔这个过去所造之恶业啊。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悔的目的，悔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讲四力嘛，四力什么时候力？第一个追悔力，第二呢，我们讲奢侈力啦，这个是必定的，但是前面要一个动机啦，动机是依止力啦。你为什么要忏悔？这个是动机啦。如果是你目的要成佛，要为利众生愿成，这个动机来忏悔，那功德就很大，因为忏悔本身是善业啊，所以这个是动机。那整个过程呢，啊，依止力是吧，还对治力，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善业啊， 忏悔本身有善，虽然是他对过去所造恶业是消除，但本身是一种善业，因为你要把恶业消除，本身就是一个善嘛。所以重点在追悔，追什么？对过去的恶业深深的后悔嘛。因为这个看到我们这个重点在哪里？见罪、见堕。追悔力重点在这里哦。如果你没看到你真正的业的形造作的那个形象，没有看到这个罪，没有知道是错的，你根本不想摧毁，那也会后面会再研发。那见堕之后，那你对这个罪业恐怖，所以升起恐怖，会不想再造。所以第一个要先罪见罪，我到底造什么业，那伤害别人多深，让别人多少苦痛生出来，这要看到哦，看得越详细越好。然后呢再见堕，哦，那我这个业不忏悔怎么办？就堕三途恶趣了。那三途恶趣你要吗？那苦你要吗？但不要。所以当你这样的见罪见堕，后面的遮止力才会真正出现嘛，不再造。这两个是很重要，第一个追回来先见罪见堕，那你才会升起真的不再造心。那，啊，不再造业就消了吗？没有，业不熄灭消，就靠什么？对自力来消。对自什么？对自恶业。所以恶业本身是下堕的，靠着对自力呢，把它顶在上面不敢果，是对自力。当然恶业不敢果是靠对自力的。所以你拜佛，如果说你过去杀生，拜佛是不是正对自的业？不是哦。拜忏啊，例如拜忏，我们现在都拜忏嘛。拜忏是不是真能造成啊？因为不杀生是短寿嘛，拜忏会不会让你长寿？啊，拜佛会不会让你长寿？不会啊。但是靠这个善业呢，靠你回向的力量把它顶在空中的，它不是正对治哦，它是个别个别的，一个是恶业，一个善业，没有同样性质的果。但是靠你回向是可以把它顶在空中，为什么？因为它是对治力，靠你回向可以把这个恶业顶在空中的，不然感果会不会重报轻受也可以，看你的，如果小一点就重报轻受，而，啊，如果你大于恶业就嘛可以把它顶在上面，那不感果。所以它是别不同的善恶业，哦，一个是杀生短寿的业，一个是拜佛那你跟三宝结下一个法缘的业，两个是不同的，但是靠你回向的力量是可以把它顶在空中的。所以回向很重要啊。所以我叫势力，就是要靠第一个依止力，动机什么？因为动机靠这个忏悔力量可以带你往你的目标走。如果是动机成佛，我为了成佛为一众生来忏这个业，通过这样忏悔之后呢，慢慢走向成佛之道。如果是为了避免堕入三恶趣，那你通过这个样的忏悔之后呢，那你不堕三恶趣。所以动机越高越好，就叫依止力。如果依止力的话呢，你就因为是一为了三宝，为了成就佛道，所以你加持力就很大。你花心的多大，你得到的功德就有多大。啊，中间就是对罪业的忏悔，这个追悔力，见罪见堕是重点。那遮止力是不再造是重点。啊，这前面不深，后面遮止力也不会很深，不会很强。前面很深的话，后面不再造量就会很强。那再靠你这种恭敬虔诚的对治力，诵经也可以，造佛像也可以，圆念空性也可以，持咒也可以，通通做善业啊。所以善业很多啊，不一定要限制哪一种，只要诵经拜佛，然后去布施也可以啊，然后去圆念佛法也可以啊，圆念大悲心也可以啊，圆念菩提心也可以，通通是善业啊，这个很广啊。所以透过这个善业呢，你的回向就可以回向把它顶在空中，不要感果，所以叫势力忏悔啊，听了解？啊，这四个力都具足了，功德就很大，力量就会很大。如果你依止力，那个对治力，依止力是那个透过为益众生而成佛，你的善心是很强的，这个力量就容易把这个恶业挡住。而且是为了自己不堕三恶趣，那个力量就比较小，所以恶业可能是嘛，敢是顶一半，可是还是嘛，会可能重报轻受，所以最好是菩提心的依止力啦，这是最好的。好，有没有问题？
师父，就是那比如说像 年轻人呢、啊，比较在这个阶段比较会追求男女相，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不管是人家不要我，或者是我不要人家，都会产生有悔心有悔的情况。那像这样的情况是要针对什么样的目标去忏呢？是针对自己追求贪欲的那一颗心去忏悔吗？
不是，不是贪欲那一颗心，而是那个执着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佛者要从自恋利他来做忏悔，不是从贪欲哦。在欲界我们还没有证得果位之前，欲界的烦恼是一定会出来的啦，男贪女爱这个必定有的，因为我们在欲界嘛，欲界是三毒最适合的这个环境啊。啊，你不要把那个果相那个欲界嘛，贪嗔痴烦恼把它压糊，那个越压越嘛，膨胀越快，那个弹簧一样，越压就跳得越大。所以不是从这个烦恼下手，而从执着心来下手。那执着心呢，为什么男女之间的谈恋爱，为什么对方讲一句不好听的你就感到很伤心，然后你讲一句比较出门，对方感觉好像不喜欢的，你就感觉很后悔，我讲错了。为什么？因为在执着。执着什么？自利，都是从自己看角度，从自己看的啦。不管我讲话让对方感觉好像听不到，感觉他不高兴，都是自利啊。为什么？因为当对方表现不喜欢的时候，你感觉自己那个我们讲那个嘛，那个外向啊，或是嘛那个尊严啊，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所以你只要保持是为了利他的，常保这个念头，你对他好，你也喜欢跟他永远在一起。那永远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组成一个圆满家庭，或大家长期这样的在一起，能够在心灵上成长，那互相和谐圆满的走完这一生。所以是大家以自利利他这种方式相处的，而不是一种要占为己有的。然后呢，当你占为己有的时候呢，对方讲一句话，那你就会让你伤心，或讲一句话感觉对方不喜欢，你觉得后悔，你都想要占为己有嘛。所以我现在学佛的角度，你该娶太太还是要娶太太。如果说你不想走像我们出家这种修行方式，你感觉你适合在家的生活修行方式也可以，也不说不能修行，但重要的目的在什么？以利他这种角度来走完你这个在家居士的生活。那你这样走完，你就在集聚资粮。所以我们现在是尽罪集资的阶段啊，我们出家也在尽罪集资啊，那在家也在尽罪集资，这个都是没有变的啦。那出家有出家的这种尽罪集资的方法，你们在家有在家的尽罪集资的方法，那我们是靠嘛持戒为主的这种尽罪集资的方法，你们是靠嘛六度四摄尽罪集资的方法，两个不同的角度都是在这个目标上行走的。啊，既然你是以居士的方式呢，你就尽量以对方的角度来考量，以对方的那个快乐来考量。啊，得跟失都是业决定的，已经是决定的业，你不要为了个得失在后悔在执着。因为你能跟这个小女孩子在一起，或者跟对象在一起，那是已经业决定的。但是如果决定的，如果你感觉会让我这辈子过得很苦，也要离开哦，不然说宿命论哦。例如说我们去算命了，我们就跟很相个对象请算命师帮我看一下哪一个好啊，这个好，这个可以帮助你赚钱哦，这个呢可以忘乎命，好，对，我们是很重要，那我就好奇这个。可是你要不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真的去观察这个另外一半对我以后生命是不是带给我真正心灵的快乐，不是物质的快乐，物质快乐都不重是重要的哦。那我们学佛都是用物质的快乐来说的，所以学佛要从心灵的快乐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如果跟这个在一起，带后辈子是心灵的快乐，虽然目前很苦，没有经济来源，但是这样过下去，以后越来越快乐。而如果说现在物质它很好，那我给我说贪求物质更快乐，以后一定是苦的啦。我男众就抬不起头来了，而女众呢，如果你的另外男众一半很高啊，他一定有外遇的啦，以后一定有外遇，一定是带来苦受的啦。所以要从心里来看啊，不能从外向的物质来看啊。好，所以不要硬压烦恼，因为在欲界环境里面还没有断烦恼之前，这个一定有的。但你要把它转成善念，转成善念，利他的善念，都要以这个为依归啊。 我们叫转烦恼而菩提，就是这样啊。啊，不要硬压那个烦恼，硬压烦恼就错了。而要转念，我是从另他的角度来看。所以修行不是硬压啦，是看待你的缘起去转念啦。好，有问题？好，看后面的话谈一下，还有五分钟，看大家没问题啊？没有啊？生活中没有问题啊？请说。
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个 A 有一个 B 的哈，那 A 跟 B 做了一些他觉得很内疚的事情，
是
哈，但是 B 他不懂佛法。那 A 的人他懂佛法，那他就可以用这些忏悔的方式把他觉得愧对 B 的事情就忏光了吗？
不，忏光是从心来看哦，不是从外向来看哦。就说第一个，如果这个人还可以跟你好好谈的话，
不，他这个人他不会跟人家谈，就是他内心知道说他，我举的例子是别人的例子啦，A 的人去就是对 B 他觉得就是。
那 B 有没有怀恨
？B 当然开始是有，可是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后来他渐渐就淡了。可是 A 呢？可是 A 他内心里头他知道啊，可是表面上他从不做任何就是
表白他的后悔、愧疚
或自尊也好，或什么样。
是，
可是他懂得这些忏悔，然后他就一直忏悔，一直忏悔，自己一直做这个部分。那
这可以，但是你还要再对他好，你不能说我只是求我自己忏悔，然后呢，这个境我就不管他了。所以你过去伤害他了，现在要时观看，哎、啊，有什么机会我可以帮助他、利益他？哎、啊，是保持这个心。
所以那只是在向上，他认为说一直忏悔，其实就是还没有心安，
还没有真的忏悔。真的忏悔完，一定要我真的想帮他。如果你想帮他的心生不出来，那不是要真正忏悔。 OK， 好，你说没关系，心最重要，能帮不帮看缘起，因为他不接受我就没办法帮啊。但是只要他需要那一刻，我只要心还在，我就愿意付出。所以常常保持想要利益他的心，到底能不能帮得上，或对方要不要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没有碰到这种观想的。对，
那如果我遇到，比方说我曾经伤害过某人，那这个方是我自己学佛之后才觉得我对他的伤害真的是很大，可是我们可能这辈子不应该是可能没有机会再碰到，那以后我遇到有一个人有类似这样子的困比方说有我会觉得说我对我可能可以对他所做的修补用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做也可以吗？一定要对到那个同样的对象吗？
同样对象，你对别人修补是另外造别人善业啊。
才碰到了，
可以观想啊。你说我对邻居是做错一件事嘛？而且是可能不理我了哈，去别的地方去了哈，假如了哈。啊，我没办法碰到他，我就观想，每天观想啊，邻居是在我面前，我跟他讲啊，邻居对不起啦，刚才讲的计划不是我有心的啦啊，因为烦恼炽盛，所以讲一句话，请你原谅我了。而、啊、且这样讲完就起床了。啊，你要点，让他点头。我说，就观想他点头啦。啊，而且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忏悔，那我不计较了。我学佛者怎么计较这些呢？好吧，原谅你吧。啊，点头了。那点头哈、啊，你就观想活菩萨放光。哦、啊，啊，他我没办法回报你了，我就祈求活菩萨加持你，让我们身心得到快乐吧。你就观想活菩萨，看你最相信哪一位。阿弥陀佛也好，观世音菩萨就放光加持你，也加持他，啊，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得到净化，身心得到快乐。每天这样做，
每天，
当你能够挂碍心消除为止之前啊。
可是以我的个性，我可能觉得想一次，我就觉得可以了。
看你那，
我会觉得我这样观想一次，我觉得我这么诚意，你应该是会原谅我。
可以，是为什么可以？因为你做的小事是对他不起的小，是小事啊，所以小事当一次就可以了、啊。
不见然，有些事情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可能没有机缘再碰到去对他做。
所以重点在你哪里呢？你没有见罪见堕了，这个看不清楚啊。你说是可以的嘛？可是这个罪。因为那我堕三恶，我不忏悔，我临终想起来会不会让我堕入？ 哎哦，会堕落哦。那如果我临终还会堕落，我会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要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要让临终陷起来。所以因为这边没有看到，见罪见动没有看到，对方的苦你反正有苦，可是那个苦的多深你不想去想。如果这个苦那么深移到我身上，我承受得了吗？你不会去想，你感觉好像可以的，交代过去了。可问题这个没有去想，就感觉交代过去了。所以在追悔地呢，见罪见堕没有看清楚，所以这个多看清楚，你就不会说哦一次就可以了，就会很想要去把它真正从根拔除吧，那个罪从根拔除。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每天做，只要做功课、诵经也好、拜佛也好，都想到他要把这个罪业消除，那得到快乐。以前我对他的苦受，造成他的苦受都能够慢慢消除，对啊，啊，平常这个是要做的，就是在用功啊，就是在修行啊。好，有没有你？好，那我们回向。